11月10日星期四晚上，在纽约亚洲协会举行的向川普总统建言亚洲政策研讨会上，前美国副总统国务卿、现任哈佛大学政府学院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说，川普当选总统必须首先向亚洲的美国盟国重申美国对他们的安全与防卫承诺。伯恩斯曾先后在克林顿和布殊两届政府中出任高级官员。伯恩斯说，这个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极大不同。中国在世界上没有可靠的朋友，而美国在71年里面建立了这些盟友关系。伯恩斯说，川普在竞选中说，被日本和南韩自己发展核武器，这个是个最大的错误，已经对美国声誉造成伤害，这个绝不能够成为川普政府的政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阿什利·特里斯说，当选总统川普应该做出战略性选择，究竟是想比自己的日子过得容易啲，还是更加难啲？归根结底，是美国是否准备作必要投资，以保护二战以来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特里斯说，他希望川普理解保护这个秩序对美国国家利益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如果川普重视这一点，他的日子就会过得容易啲。川普在竞选中有很多反对自由贸易的言论，比如他说准备对所有美国的贸易协议重开谈判，抛弃美欧自由贸易协议和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等。伯恩斯指出， TPP 的战略意义远超过我们预期的增加 GDP 1-2%，它占全球40%的 GDP， 12个国家参与，日本首相安倍在日本努力推动，并将于下个星期访问华盛顿。伯恩斯说，如果你想使中国主导亚洲，制定贸易规则，这样你就扼杀 TPP。 如果你想给自由市场经济来为未来的30年制定规则，那你就得推进 TPP。 伯恩斯认为，奥巴马总统的 TPP 版本已死，现在看来不能够在12个国内重启谈判，这个是川普犯下的极大错误。但是伯恩斯说，他相信川普会贯彻这个错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阿什利·特里斯说，他认为美国是过去40年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美国没有使全球化的好处得到平等分配，这个是需要面对的挑战。根据川普美国第一的讲法，应该挑战之道不是泼邋遢水连细路仔一起泼出去，而是应该审视全球化的后果究竟在哪些地方带来了不足，然后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解决这些不足。如果毁掉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结果是川普的选民可能会更苦。特里斯说，如果使美国重新伟大不单只是个口号，这样川普就必须认真的注意更新美国国内的基础，平衡公共财政，建立有能力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劳动大军，改善美国的创新能力。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东南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云表示，北京对川普其实有很正面的看法，他们认为当选总统川普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人，他是个生意人，会比较现实务实，会谈判，并愿意就很多中国希望和美国谈判的议题进行谈判。孙云认为，关键是川普是不是认为美国仍应做自由世界的领袖，是不是还追求成为亚洲的一部分。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北京当然非常高兴，因为他会认为这个是个完美机会来填补这个美国可能留下的真空，这个对亚洲其他国家来讲不是很好的未来。孙云说，川普在他的总统任上的头100日里面，对中国最重要的是美国应确立正确的基调和正确的边际，向中国展示这个不是北京可以试探的机会，不要将美国的亚洲战略当作软弱的表现，当作中国可以拓展的空间。伯恩斯说，美国需要平衡和中国既是伙伴又是竞争对手的关系。未来的20-30年中，美国在面对世界一系列重大议题时，中国因其分量而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伙伴。伯恩斯说，他认为川普应该同习近平进行阳光之乡式的会晤，但是你应先同日本同南韩的领导人见面， 作为美国的国策，必须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主导权。拜恩斯给出的优先顺序是，川普不要先去亚洲，先去欧洲。欧洲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最大的投资者，美国最大的集体盟友。欧洲现在面临非常紧急的短期危机。拜恩斯认为2017年川普面临世界两大难题，叙利亚和北韩。在亚洲，川普应该将解决北韩核武器和导弹项目当作国家紧急优先事项处理。十年后，北韩将拥有能射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拜恩斯说，这个是不能够接受的。因此，如果中国不采取措施制止北韩，美国必须对中国进行制裁。拜恩斯说，他在2006年北韩进行核试验后去中国、日本和南韩。拜恩斯说，可以告诉你们，让中国站在美国这一边，他从来都没有失败过，使用杠杆推动北韩退让。所以美国要求中国带头，如果中国做不到，美国必须威胁中国对他实施制裁，因为这个涉及美国的核心利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阿什里·特里斯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川普必须坚持几个原则。第一，坚持南中国海仲裁庭的裁决，否认中国的九段线主张。第二，如果中国继续填海造岛，尤其是采取军事化措施，美国应该考虑对参与建设的公司实施制裁。第三，在所有美中参与的机制中提出中国在南中国海行为的问题。最后，有关航行自由，美国要使它不是例外，而是常规。美国要鼓励美国的盟友，亦都要进行他们自己的航行自由行动，在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盟国联合巡航行动。尼克松讲过，善于管理风险才是优秀的政治家。拜恩斯认为，川普善于将谈判的起点设得很高，给自己留有充分余地，比如说给中国进口税加 45%，使日本和南韩发展核武器。川普有很多的主意、想法，但是未见他有任何治理能力。比如怎样保护自由秩序，怎样投射美国力量，怎样应对难以对付的国家北韩或者是中国。什么人会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背后？谁是他的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如果他任命立场偏中、极具智慧和高超能力的人，他是否会听他们的？川普讲过，他比将军更聪明。所有这些要到几个月后我们才能够看到川普怎样做才知道。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